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愿您主内平安，非常的开心又在新的一天和您一起走进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就是与您同行和您一起学习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开心，在过去的21次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已经大致上的了解了灵修默想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那么今天呢，真儿会跟您一起来看一看灵修默想的特别运用，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简朴的生活。或者在您的生命当中呢，您常常都是过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简朴的生活，这个可能是由于您的物质环境或者是生活条件不能够与其他富足的人相比。但是呢，今天真儿要跟您讲的简朴生活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物质上不足与其他人相比，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很差，所以呢只能讲简朴生活，乃是由于一个属灵的原因，我们因着要追求从神那里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们选择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和我们无从选择而去过的简单生活是有很大的差别和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简朴生活呢，其实呢真儿强调的是一种简单信靠的生活。那这种生活方式呢，所需要的态度和内在的品质呢，完全是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深度而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亲密到一定的程度，当我们在属天的路上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身周围一切复杂化的这个世代呢，把它返璞归真，简简单单的归回到神的那里去，也就是一颗清洁单纯的心，时时的来仰望神，来朝见神，也用一种简单简朴的生活方式来走在这个世上的路。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呢，真儿就要来跟您一起探讨一下，探求一下简朴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在开始之前呢，真儿想要跟您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进入灵修默想小品，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呼召我们来归向你的时候，就常说一句话，让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简简单单的来信靠你。你让我们不再看重这个世代，学习保罗的样子，说看世界万物一切为粪土，我已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我们差这个标准实在是太远，求你宽恕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更积极的一颗心来爱你，来追随你，来归回你的国和你的义。求你怜悯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也使下面的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无论是听的是讲的， 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造就，也能够靠着你自己的名在这个世上过一个简单信靠的生活。也愿我们生命当中所得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神。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返璞归真》第二集，面对风暴。多年前，仲马田写的《灵性低潮》这一书，曾给我一种错觉，以为情绪的困扰是可以被打倒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有些时候，我们只能与忧郁同活。认识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忧郁和忧虑呢？今天在重读仲马田所写的《灵性低潮》这一书时，只怪自己没有好好的读影子，因为作者提醒我们要扪心自问。他曾引用诗篇42篇：“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来说明我们必须善待自己的心事，善待自己的心情，善待自己的心理，并不是要战胜或者是打倒他们，甚至是否认他们。在书的最后，仲马田不忘提醒我们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他引用了《腓立比书》4章13节来说明基督的生命及实质确确实实的是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以及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二者中间同时进行。过分强调我们自己呢，则高举意志；过分强调那加给力量的主，这就贬低了意志，更有可能把我们这个人变成毫无性格的人。这并不是主的意思，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当如何面对日常的烦恼，还有那些积压的苦闷呢？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正视忧虑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如何发动的，还有忧虑它牵动的思想以及情绪是如何不断地影响着我们。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思绪呢，通常是由于绝望或者是虚空的感觉所导致的。然而我们的信念却不断地告诉我们该接受一个充满希望并且是有意义的信仰。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便觉得进退维谷了。结局呢，要么就是放弃信仰继续忧虑，要么呢就是选择去信靠那有意义的信念的真实。其实心情和信念都是真实的，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与他们成为好朋友。诗篇42篇就是一篇心情与信念交织而成的祷告。他没有告诉我们绝望变成希望，他也没有使没有意义的虚空迅速变成很有意义的一个实体。所以呢，在忧闷沉寂当中，我们不是呻吟的恳求能力，而是学习诗人那种纪念、称颂以及仰望神的精神。在实际的生活中，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退隐，安坐主前，并且继续的做好手上的工作。若要等待启示、能力、恩赐，不必操心，因为神 他会成就的。神管理及操作的事情，我们又何必去忧虑呢？好可惜，我们常常充当了神的角色，以为可以掌握万事，神却不是如此说的。应该说，我们要尽力去做万事，但是凡事的结果都要交给主。正如以利亚他逃跑到别示巴的时候，身心灵已经疲惫不堪了，他更强烈地感受到忧闷晦涩的心情，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滚滚袭来。回想昔日在基利西旁的等候，撒勒法的神迹，以利亚不禁悲从中来，心中的一个念头不断地冒起来，我又没有做错，我已经拼命了，用尽全力了，但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以利亚心力憔悴，但是仗着心中对神的信念，他决定进入旷野向神去倾诉。以往的灵程提醒他，只有亲身去到神面前求问，事情才会明朗，心情也才能开朗。然而内心的征战实在太强烈了，沮丧和自责的心态无时不断地涌现。他终于要放弃了，在罗藤树下他埋怨地说，神啊，你不要再理我了，让我忘记一切，让我死掉吧。此时此刻，本来要面对生命风暴的抑郁已经荡然无存。曾经一度热心为神为民的这位先知，终于体会到失败和恐惧的味道了。当脑中仍然盘旋着各种问题的他，已经疲倦而进入梦乡了。睡醒时，他意外地发现神所供应的水和饼，吃了之后又继续地往何烈山去。那是立约的山呐、啊，就是这样经过40昼夜，他来到了神的山。从别示巴到何烈山有200多里路程，他心灵的折磨并没有稍微减缓一些，心路的转变就好像一只忽往东飞又忽往南飞西飞北飞的小鸟，找不到安居之所。与此同时，却有一个声音不断对他说，休息吧，我知道你的疲乏，回到我这里来吧，回家吧，休息吧。以利亚在一个山洞清晰地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你在这里做什么？很自然，这个声音也微带着一些痛苦。以利亚就将他心中的疑困直接地向神表达了，他将他的不解、他的孤单、他的痛苦原原本本地带到了神的面前。神却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叫他站出来。而正要踏出洞口的时候，以利亚便感受到一股强劲的风，接着是地震，接着是火，但神却寂然无声。火后他才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重复地在问，以利亚，你在做什么？以利亚仍然是这样回答，但这一次他似乎舒服了一点，他也隐隐觉得向他发问的是神啊，神还在这里呢，神的能力还是真实的呢。正当猜度之际，以利亚听到一个肯定的命令，就是起来回去。带着神的应许，以利亚没有再问什么，他也没有分析太多，就踏上归途了。心中只有一个意念，就是神告诉他，信任我吧，我的恩典是具体而真实的，我永不撇弃你。亲爱的您，是否也听到火后这个微小的声音呢？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继续由您的同学林真儿在空中和您一起来操练这一项属灵的功课。林真儿的灵呢是双木灵，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特别的欢迎您继续不断的在信件当中，在网络上和真儿有一些属灵的对话，但愿真儿也可以成为您的代祷的伙伴。那今天呢，真儿跟您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做简朴生活，和我们通常所想的那种由于贫穷、由于物质的缺乏所带来的贫困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真儿强调的是简朴。那简朴这个词呢，其实我们的中文的含义呢跟物质常常连在一起，但是呢今天真儿所讲的这个简朴呢是英文的简朴，叫做 simple life， 也就是简单生活的意思，并不一定是由于贫穷所引起来的简单，而是选择性的过一种简单信靠的生活。那什么叫做 simple 呢？什么叫做简单呢？ simplicity 实际上是我们属灵人的一个特质，就是简单化，一种简朴化的生命。一个人一生当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呢，是什么呢？返璞归真，简单生活。不信的话，您可以打开您的圣经箴言书30:7-9，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一位智慧人他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箴言书30:7-9，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您看，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最追求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诚实，而且呢是信靠，也就是返璞归真的一种生活。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求不富足也不贫穷，为的是要荣耀主的名。这种简单的生活呢，就是神喜欢我们每一位信徒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去操练过的。那到底什么是简单呢？这儿跟您分享五点。第一，简单呢就是专一。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6:19-24，当时耶稣基督就对所有的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虽然这个马门在这里是解作金钱，但是实际上呢，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属世的一切的东西，无论是金钱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欲望、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野心等等，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那些从物质、从欲望、从罪性里面来的一些自我满足。神他喜悦我们简简单单的专一信靠他，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我们自己的肚腹、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自己老我里面出来的那种自我享受的满足。在雅各书1:6-8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心怀二意，而是要单单的、单纯的、专一的来仰望、来信靠。所以简单生活，简单的生活就是专一信靠的生活。第二点，简单呢就是信靠。正儿刚刚其实已经提过，马太福音6:25-34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野地的花呢也从来不为自己的这个衣着打扮去担忧，但是神养活他们，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人类呢？因为神看重我们，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了，所以神要我们不要忧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一切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所以简单就是信靠， 而正儿也反复地告诉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信心这个词呢，实际上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相信、信任，还要顺服。所以第三点，简单就是顺服。我们也看到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看到因信称义的亚伯兰，神让他什么时候出去他就什么时候出去，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整个信心的表现就是他对神的顺服，并且毫不疑惑，没有半点的悖逆或者是自我的意思在里面，神就因此称他为义。那么再来看看第四点，简单就是诚实。这个诚实呢是相当重要的，在马太福音五章33-37节里面呢，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个诚实呢，也是我们整个心怀意念，我们生命的，我们的信仰的，以及我们做人的各方面都要诚实，无论是我们的言谈举止，还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信靠，都要诚实。简单就是一种诚实，那用在我们简朴生活当中呢，表现是怎样的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穷呐，我真的没有这么多的钱可以奉献，我真的已经不够用了。但是真儿记得自己教会当中有位非常爱主的弟兄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的奉献还没有到达一个程度，说是我的生活都开始有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从来不会说我的奉献是够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明白这位弟兄他的诚实吗？我们有谁是因为揭不开锅了而不去奉献呢？神要我们所过的一种生活，是凭着信心，凭着单纯，凭着诚实在他的面前的。所以寡妇的两个小钱神都如此的看重，他根本不是看重我们金钱的多少，而是看重我们心灵的诚实。那真儿呢，刚刚是从金钱方面来跟您讲，从时间方面也同样的，神他并不是要我们好像一整天就坐在他面前默想干想哭想就可以了，神每天要我们只不过是一段我们心灵诚实都愿意摆上的时间，来和他相交，和他相亲，和他亲近。所以您千万不要撒谎说我没有时间啊，我真的非常的忙，我现在不灵修呢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给神。您真的没有时间了吗？您是否还有时间睡觉，有时间吃饭，有时间娱乐呢？简单的生活就是诚实。第五点，简单就是归回。那马太福音六章33节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什么叫做寻求神的国和义呢？正而更愿意把它解释为归回神的国和义。我们本来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只有神那里的国度才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寄居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短暂的家搞得这么的繁华，搞得这么的缠累我们，而不去追求那永恒的家园呢？圣经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这个归回呢，就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得救悔改的意思，归回就是得救悔改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归回到神那里的心态的话，您迟早也会空空的来，空空的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够带走，唯有属于永恒当中的事情。简单就是归回。那真儿呢，再重复一遍，简单的生活呢，有着以下的几种特质。简单就是专一，简单就是信靠，简单就是顺服，简单就是诚实，简单就是归回。那么简单的生活中心呢，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中心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为没有什么比神的国和神的义更为重要的了。包括操练简单生活这件事情，包括操练什么灵修默想，这个整个的这个操练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事情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我们不可以把任何其他的追求放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前。也就是说，唯有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去摆放其他的东西。亲爱的您，比如说我们家里只有这么大的空间，那我们把主高举起来的时候，下面的空间就大了，我们也真正的懂得按照秩序去摆放其他的东西，也就是知所先后，让最首要的事物居先，才能够用智慧来度余下的光阴。如果我们不懂得爱主，我们根本不懂得爱神。我们不懂得把属于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根本也不懂得怎么样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秩序。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放在首位。首先我们要把主放在第一，那么下面的就能够知其先后摆放了。追求神的国呢，不是追求服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请注意，追求神的国不是追求服事，也不是追求属灵的恩赐，不是追求行善，乃是追求神本身。所有的活动都是以追求神为出发点，为立足点的。当我们的灵修默想操练成为我们的一种生命形态的时候呢，它会成为我们与神相交的一个管道，那么我们就是在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否则的话，灵修默想操练只不过是为了我们自身的一种满足和追求，最终呢，还是会属于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根本带不进永恒里面去。那么真儿在这里呢，就跟您分享怎么样来过一种简朴简单的信靠生活呢？有三个方法您可以牢记在心。第一点呢，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是我们领受的。我们每一天都是靠着恩典在活着，不是靠我们个人努力的成果。千万要记住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礼物，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存留，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领受的。第二点，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是神在保守看顾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相信保护我们和我们的东西的都是一些所谓的防范的措施啊，是保险啊，是那些很厉害的防盗系统啊，那我们就会被我们自己的忧虑弄得焦头烂额的。要相信是神在保守看顾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爱情，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在保管、神在看顾。第三点，反复地提醒我们自己，除非我们愿意把所拥有的东西与人分享，否则呢，我们就是偷窃了神的物。这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分享这个美好的品德呢，就根本没有办法体现出爱的特质，因为爱的特质本身就是分享，就是分担，就是一种付出，一种给予，一种牺牲。好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要结束了。特别的盼望今天这个简单生活的信息可以成为您生命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是为了让神的生命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